请千圣之国，众一言之信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三卷《问鼎天下，楚庄王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辽炮。第170章，擅自越权连杀五位大臣的夏日之日。赵盾因为自食其言出尔反尔，只好将错就错，在灵湖这个地方发起了突然袭击，打败了毫无准备的秦国人。这一战史称灵湖之战。灵湖之战中，晋军大获全胜，只有蒯德这一支人马贪功冒进，反而受损，丢失了五辆四马战车。副帅先克要按照军法斩了蒯德，许多人都为蒯德求情，屁大点事儿，何必如此认真呢？先克就对主帅赵盾说，不是损失多少的问题，而是他不听指挥，请问究竟该如何处置？赵盾想了想说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，那就罚他的款吧。于是先克夺了蒯德的田地，把他的财产全部都没收了。蒯德从此对赵盾、先克这两个年轻的一把手和二把手恨恨不已。再说老臣里面的姬正富、世古、梁义尔这三个人也一直对赵盾耿耿于怀。本来先君晋襄公是准备提拔他们这几位老干部的，没料到先克一句话让他们都失了权柄，落了空。还有一个旧臣先都，这先都是先轸和先克一族的远亲，也对赵盾大为不满。赵盾出尔反尔，无缘无故的就把先灭给出卖了，弄得先灭躲在秦国，有家不能回。赵盾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，根本就无法和他共事。因此共同的敌人促使姬正富、梁义尔、世古、蒯德、先都这五个人走到了一起。这五个人都聚在一处密谋，说赵盾这小子一手遮天，目中无人，太他妈专横了，又言而无信，咱们迟早都要被他害死，不如抢先把他搞掉，大家有什么好的计策吗？几个人商量来谋划去，都不敢公开与赵盾硬扛，最后决定还是用暗杀比较靠谱。他们说赵盾与先克这两个家伙狗仗人势，人助狗威，搅得晋国不得安宁，必须要找一些死士去暗杀他们。能刺杀赵盾就刺杀赵盾，不能刺杀赵盾就刺杀先克，逮着谁杀谁。这五人反赵同盟成立之后，就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合适的机会，等了很久很久，才终于等到一个先克出门的好机会。那是公元前618年的正月初二，先克去姬城祭祖。先克是先轸的直系孙子，当年先轸战死在姬城，所以就在姬城修建了先轸祠。而先都也假装去夜拜先轸之祠，跟在后面尾随而来，却又秘密安排了杀手，提前埋伏在了姬城。当先克到达姬城之后，众杀手去了个空隙，一拥而上，将先克砍死在了祖庙里。先克的随从们惊慌失措地四处逃散了。赵盾听说先克被人杀死了，大怒，严查凶手，穷追不舍。他派出于骈带着兵马包围了先都的住处，把先都抓起来关到了狱中。梁义尔、蒯德、姬正富、世古这四大家族马上召集各自的私家军队，一同发起叛乱，来攻打赵盾，营救先都，这就叫做武将乱进。不过他们的实力太小，赵盾又派出了荀林赋、细缺、栾盾等人领着三支军马前去镇压平叛。 这次叛乱前后只延续了十几天就结束了，五个人全部抓获归案，都被认定做了谋反罪，全部都要处死。姬正富说，赵盾，你居然说我谋反，当时你去和秦国人打仗，是我保护着新军在国都守城，我若要谋反又何必等到现在？赵盾说，那是因为你已经老了，动作太迟缓。姬正富、梁义尔、世古、蒯德、先都这五个老臣在即将被处死之前，太后匆匆赶过来营救他们来了。太后也就是晋襄公的夫人穆莹，晋灵公夷高的母亲。太后说，
赵盾，你不能杀他们，如今国家多难，人才稀少，你一下就杀掉五位老臣，恐怕以后上朝的时候就只剩下几把空椅子了。
可是他们谋反呀，太后。
谁谋反？哪个谋反了？依我看，这只是你们几个大臣之间为了争权夺利才打起来的，若要说到篡逆谋反，还真算不上。凶手主谋你可以去法办，其余的都放了。
赵盾于是答应了太后的请求，但是一转身他又变卦了。从正月初二仙客遇刺到正月十八，赵盾就把仙都梁义尔两人给处死了，再到三月二十八，姬正富、世古、蒯德这三个人也被赵盾处死了，太后也保他们不住。把这些人清剿干净了之后，三十几岁的赵盾也就几乎差不多成为了晋国最老的老臣了。从此国人畏惧赵盾的严酷，两腿会不由自主地发抖。胡舍姑在陆国听说了这件事儿，国内的流血如此残酷，骇然大惊道，这赵盾好狠呐！啊，居然杀掉了五位老臣，无法无天了！幸灾，幸亏我跑得快，免了一死。敌人问他：“赵盾比得上赵崔吗？二人谁贤呢？”胡舍姑回答说：“赵盾的爸爸赵崔，淡泊名利，甘于平庸，曾经三次辞让元帅的职位，是真正的社稷重臣。他就像冬天的太阳一样。”温暖和煦，赵盾嘛，则是夏天的太阳，毒辣，谁都想躲着他的眼里。敌人听了，笑道：“您是晋国的老将了，想不到害怕赵盾也到了这个地步。”胡舍姑对赵盾的这一段精辟评价，后来就被编在了古代小学一年级的课本里，叫做《幼学琼林》，是这么说的。如夏日之可畏，是谓赵盾；如冬日之可爱，是谓赵崔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